嗨，各位热爱自然、热爱读书的小伙伴们，大家好！让我们一起来读自然好书。我是共读人今朝。今天我们继续一起读《林间最后的小孩》。在上一章中，我们意识到这一代孩子的童年和我们是那么不同。我们在自然中成长，而他们离自然越来越远了。作者对此表示忧虑。为什么儿童需要自然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共读这本书的第二章的前半部分，也就是33到61页的内容。伊兰·布鲁克斯向山顶爬去，他的银发整齐地盘在头上，一支钢笔像发簪一样插在发髻上。他静静地穿过一大片黑鼠尾草、桂叶漆树和怒放的牵牛花，这些都是当地原生的植物。多年来，作为社区大学的教师，他把学生带到这里来感受自然。他告诉学生们，是土地创造了人类，并非是人类塑造大地，最终将没有土地可供人类塑造。布鲁克斯爬上了最高的小山丘，在这里放眼望去，太平洋尽收眼底。他经常坐在这块高地上，吮吸着自然的甘露，观赏自然的景色。坐在这里，他偶尔浮想联翩，觉得自己回到了古代。一头饥饿的巨兽追过来，他跳到一棵大树上，拼命往上爬。每每这时，他的视线就会越过屋顶，投向大海。向海的方向眺望，但是不错，他说，看到的不是都市风光，而是稀树草原，无边无际，起起伏伏，孕育无数生命的非洲平原。想到这里，他感觉自己的呼吸轻柔，心情平静。当我们的祖先们爬上树尖，眺望这片土地时，很快就会消除紧张。布鲁克斯说，在这些高高的枝头上歇息，可以使你迅速缓解由于怕被当作猎物而带来的紧张。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我们并没有改变。遇见猛兽时，我们仍然是要么攻击，要么逃跑。从基因角度来看，我们也没有变。我们仍然是猎人和采集者。我们的祖先跑不过一头狮子，但我们有头脑。是的，我们知道如何去猎杀，而且我们也知道如何逃跑和躲避，以及如何利用环境来培养我们的才智。但今天，我们发现自己仍然充满紧张。我们还怕2000多磅的横冲直撞的轿车和4000多磅的 SUV 撞到我们。即便是在家里，各种危险的场景通过有线电视画面出现在我们的客厅和卧室里，片刻不停。与此同时，城市和乡村中那些和谐平静的景色迅速地消失。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自然栖息地的消失，或者说远离自然，会给人类健康和儿童发育带来巨大影响。他们说，人类置身自然的属性几乎是在细胞水平上影响着人类的健康。布鲁克斯引导他的学生们从轻生物性的视角去学习荒地的生态环境。轻生物性是哈佛大学科学家、普利策奖获得者爱德华·欧·威尔逊提出的假说。威尔逊对轻生物性的定义是，与其他生命形式相接触的欲望。他和他的同事们认为， 人类亲近自然世界的本能是个体发展的必要生物基础。尽管这一假说并未获得生物学家们的普遍接受，但却被几十年来的研究结果所证明。人类对开阔的草地景观、树丛、牧场、溪水、弯弯曲曲的小路和站在高处极目远眺有着强烈的、积极的心理反应。原有的生态角度心理学研究基础加上轻生物性的前沿研究，产生了新的跨学科领域生态心理学。1992年，历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西奥多·罗斯扎克开始传播这个概念。生态心理学和所有其所属的新分支学科对威尔逊的轻生物性假说的支持，引发了新一轮关于自然对人类身心健康影响的研究。城市儿童和自然研究方面的国际专家楚拉教授呼吁大家采取一种常识性的态度，意识到自然对我们的健康、精神集中和创造力都有积极的作用，而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可以形成环境管理的基础。事实上，自然景观或者至少花草庭院有修身疗养作用，这一观点自古有之，并且一直流传。2000多年前，中国道教就建造花园和花房，他们相信可以延年益寿。早在1699年，英国园丁这本书上也提到，花仙时间在花园里掘土、种菜、除草，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有益于您的健康。在美国，精神健康研究先驱本杰明·拉什医生曾称，在土地上挖坑对精神疾病有治疗作用。在二战期间，精神病学家先驱卡尔·麦宁格在退役军人管理医院开创了园艺治疗法。20世纪50年代，园艺疗法对慢性疾病的作用广为流传。1955年，密歇根州立大学颁发了第一个园艺治疗法研究生学位。1971年，堪萨斯大学创设第一门园艺治疗学位课程。今天，宠物疗法也加入了园艺疗法行列，成为针对老人和儿童的保健方案之一。研究表明，通过观察浴缸里的鱼，人们的血压会明显的降低。其他的报告也表明，养宠物有助于降低血压和心脏病人康复。在心脏病患者中，养宠物的死亡率是不养宠物的1/3。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牙科学和兽医学院教员、精神病专家亚伦·凯彻尔用了10几年时间研究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对人类健康和行为的影响。凯彻尔和社区治疗中心的动物辅助治疗专家格里高里·威尔金斯让一个孤独症患儿和一群小狗待在一起。这个孩子后来被 Bust 一条从当地宠物收容所带回来的小狗所吸引。起初，这个孤僻的孩子并不理会这条小狗，但是接下来的一个实验期，其他外界因素并无改变，但这个小患者却主动跑进了治疗室，几分钟后还说出了近6个月来的第一句话。巴斯特，坐下。这个孩子学会了和巴斯特玩球，并给小狗喂食当作奖励。更重要的是，孩子在与巴斯特相处的过程中找到了快乐。 有关园艺疗法和宠物治疗疗效的证据很有说服力，但是关于自然景观和自然经历对人类发展和健康的影响，我们了解多少呢？诗人发现这种影响和联系已有近千年了，然而真正开始这一领域的科学探索还是最近的事情。大多数关于自然与人类健康和恢复的新证据都是关于成人的。埃默里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环境与职业健康系主任霍华德·弗鲁姆金在《美国预防医学杂志》中指出，虽然已有研究证明植物和自然有助于人的康复，但在现代医学界，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的领域。弗鲁姆金通过对胆囊手术患者历时十年的研究指出，那些房间里能看见树的病人比只看得见砖墙的病人要早一些出院。同样，监狱朝向院墙的犯人比朝向农田的犯人的发病率高 24%。 德克萨斯农业机械学院研究员罗杰·乌尔里希表明，人们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紧张后，如果看到自然风光景象，就会很明显的在五分钟内平静下来。肌肉紧张度、脉搏和表皮传导的指数都会迅速下降。华盛顿大学荣誉退休动物学教授戈登·奥里安说，这些实验结果都表明视觉环境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理状况有很深刻的影响。户外活动和儿童身体健康的关系也是很明显的。按照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1989年到1999年，2到6岁儿童超重人口差不多增加了 36%，平均10个美国孩子中就会有2个患有临床肥胖症，是20世纪60年代末的4倍。在美国，6到11岁的孩子一周大概要在电视或者电脑屏幕前待30个小时。研究发现，儿童看电视的时数与他们身体的肥胖度成正相关。虽然看上去看电视不像垃圾食品与肥胖的关系那么直接。孩子们到底缺了什么东西？连橄榄球和青少年橄榄球联赛这样的体育运动都无法给他们减肥。结论是，缺少的东西可能就是随时随地的体力活动。当孩子们在大自然中自由玩耍时，他们的生理和心理得到的发展才能更加多样化，并不像是有组织的体育运动时受到时间和场地的限制。的确，对孩子们而言，心脏病和其他一些因为缺乏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经常要在十几年后才能显现，但是对心理的影响更容易发现。孩子们变得精神抑郁了。自然是儿童情感创伤的疗养所，然而人们常常忽略这一点。你应该没有看到过任何一则商业广告，宣传自然疗法，像宣传最新研制的抗抑郁药那么积极。但是，家长们、教育工作者们以及公共卫生健康工作者们，你们应该知道，自然对于抑制身心压抑是多么有效，尤其是在当代社会。2003年精神病学服务发表的一项研究调查表明，近五年内，美国儿童使用的抑郁药剂量平均翻了一番，在学龄前儿童中增幅最大，为 66%。 尽管药物对于治疗儿童的精神疾病或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的确有一定疗效，但除了药物之外，自然也可以治疗或者辅助治疗，预防此类病症，而这点却往往被人们所忽略。 尽管自然在治疗某些甚为严重的抑郁症上疗效不太明显，但其确实在起作用。自然可以缓解每天的压力，而这些压力可能是儿童抑郁症发病的根源。彼得·卡恩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一书中也指出，经过100多项调查研究发现，大自然有缓解压力的功效。2003年，康奈尔大学环境心理学家们在报告中指出，能够观赏到自然景观的房间可以保护儿童免受压力带来的疾病。郊区房子内部或者周围的自然风景在促进儿童心理健康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纽约州立大学康奈尔分校人类生态学院设计及环境分析助理教授南希·威尔斯说，生活在自然景观丰富地方的儿童，比起居住在自然景观稀少地方的儿童，患上由压力而引发的精神疾病的人数要少。特别是精神虚弱的儿童，比如那些生活在重压下的孩子们，其周围自然环境的疗效越是显著。威尔斯和艾文斯在报告中写道，哪怕郊区有一块相对规模的绿地，也能帮助孩子们缓解压力，走出困境。大自然对于情绪缓解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绿地能促进社交活动和社会支持。一项瑞典的调查指出，居住在可以方便得到户外活动地区的孩子及父母，其结交的朋友比因交通所限而不能远足的孩子及父母多一倍。自然同时也能提供培育独处的能力。一项对芬兰10几岁的孩子的研究显示，孩子们会在心烦意乱的时候走到自然环境中去，在那里，他们理清思路，多角度看问题，重新放松，释然。位于马赛诸塞州韦尔斯利的少年儿童发展机构辽远花园赢得了美国景观建筑师协会颁发的总统优秀奖。1999年，协会主席塞巴斯蒂安诺·桑托斯法诺在接受美国在线专业杂志《马赛诸塞州心理学家》采访时，阐述了他对自然治愈心理的看法。他说，无论是在河边还是在小路上，户外活动就是孩子学习的过程。这很明显，儿童和自然能够互动，他们赋予每个自然景观不同的意义，即使相同的事物也会有众多不同的解释，而通常所玩的木偶或者其他游戏都有局限性。警察木偶通常是一个警察，儿童很少会将它看作别的，而自然景观所蕴含的意义则更为广泛，儿童可以用多种方式去阐释这些景观。一些健康研究学者意识到了形势的危机，他们提出，我们应该在目前所掌握的知识基础上尽快行动起来。例如，埃默里大学的霍华德·弗鲁姆金指出，环境健康研究应与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园林设计师、景观构造师、儿科学家及动物医生合作。其他人还提出，随着对自然治愈身心健康疗效的认识越来越深，应以之来指导教室、住房以及小区的建造。更加深入的研究还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发现人类创造性与自然体验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注意力不集中等综合症状提供新的治疗方法。伊兰·布鲁克斯在社区大学对他的学生讲道，不管在城市中亲近自然是多么困难，无论大人还是孩子，只要真正了解自然，就能从中受益。 我们置身于纷繁复杂的大城市里，很少亲密接触或者真正感受自然。虽然有时候会驱车前往山地或者沙漠，通常也不能称之为一天的旅行，只是偶尔停下来喝杯咖啡或者吃些点心，几乎足不出车，仅仅从车窗里观望外面的风景。其实生命之始，自然的形态、感觉、气味、声音等就围绕着每一个个体。自然界是我们生存的场所，也是界定我们真实的日常生活的地方。孩子们需要自然来开发他们的感觉器官，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和创造力。这种需求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得到揭示：观察儿童与自然隔绝时感受力的变化。注意儿童甚至是成年人有机会直接接触自然时所获得的神奇感觉。不久以前，年轻人的世界还有很多自然的影响，大多数人靠土地生活，在土地上耕作，死后往往还会埋葬在同一块土地里，人和自然的关系是直接的。而今天我们的感官都被电子化了，影响最大的显然是电视和电脑，但更简单的早期科技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科技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感觉能力的日渐萎缩。我们人类需要直接的自然体验，我们需要调动各种感官来体验完整的鲜活的感觉。21世纪西方文化普遍认为，由于无所不在的科技，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但在这个信息时代，关键的信息却缺失了。大卫·郝伯特·劳伦斯用相对含糊却异常准确的形容说，世界犹如棒棒糖一样被透明纸密密实实地包裹起来，能看见却让人无法触及。自然就是需要去闻、去听、去品尝，去看透劳伦斯口中的那层透明纸。劳伦斯描述了他这种醒悟。表面看来，世界越来越小，未知的部分越来越小，地球很小，旅行者绕着走一圈就像绕着博伊西城或者是中央公园走一圈一样轻松，一点儿也不神秘。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成天看着地球，我们了解它的一切，我们研究过地球了，地球已经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了。表面上看来，这是对的。地表上，水平线上，我们到处都去过了，所有事物都看过了，我们是无所不知的。但是表面的东西看得越多，我们就越看不懂内涵，越缺乏深度。目光仅仅在海平面上一扫而过，就声称完全了解大海了。事实上，我们的曾祖父母们从来没有去过什么地方，却比我们这些看过了世间万物的人更了解这个世界。他们曾坐在乡下的教室里，认真聆听讲座，在一页页幻灯片所展示出来的未知事物面前屏住呼吸。而我们坐在人力车里，悠哉悠哉地驶过斯里兰卡的大街，自言自语道：“和我想的差不多。”我们总是以为自己无所不知。但是我们错了。这种自认无所不知的思想，恰恰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了包裹在文明之外的那层玻璃纸，里面的东西我们一无所知，也害怕知道。在某个不确定的时刻，有些成年人能够意识到自己这种无所不知的思维倾向。托德·梅里曼是一家报社的编辑，也是一位父亲，回忆起那次和年幼的儿子一起出游的奇妙体验，他说， 走过山间的一片田野时，我低头发现地上有山狮的足迹，还很新鲜。我们马上掉头往回走，回到车上，可我发现身后也有一串山狮的足迹，刚才还没有。我意识到我们被山狮包围了，在那种极度的恐惧和兴奋的状态下，他高度地留意着周围的一切。过后，他发现自己已经不记得像上次这样敏锐地调动所有的感官是什么时候了。这场与山狮的近距离邂逅，释放了某种被压抑的能力。人们用了生活中多少丰富多彩来换取每日间接的高科技体验呢？现在坐在电脑前，梅里曼常常会思考这个问题。即使没有与山狮邂逅，我们也可以感觉到感官世界的萎缩，我们感觉生命的内在空间在缩小，好像失去了一两个维度。但衡量生命质量的不仅仅是我们所获得的，也包括我们所失去的。电子产品将越来越深入地介入人们的生活，身处电子科技的包围中，我们渴望自然，哪怕是仿造的自然。商业中心和零售店铺设计的是给商业裹上自然外衣的一种方式，下一个阶段再往前一步，自然本身将成为一种广告载体。有些商家已经把广告打到了公共海滩的湿沙上。李克特建议，以唤起感受自然的情绪为卖点，或者让自然本身成为广告载体，这两种方式已经积累了广泛的人气，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甚至是尊重他们在文化上的重要性。的确，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他们是重要的，但是人造自然的逻辑与真实的自然是不相干的，甚至是不值一提的。的确，正如伊莱恩·布鲁克斯所说，我们对于自然风光的体验通常局限于从车窗往外看。虽然高速公路的风景也许不如明信片上的那么好看，但是一个世纪以来，孩子们就是在后座上观察城市和自然是如何结合的，并得出对这个问题的初步理解。在后座上，他们在住宅区的边缘看到空荡荡的农场房屋，在这里和那里看到建筑的多样性，在远离城乡结合部的地方看到树林、田野和河流，这些景色不仅过去看得到，而且现在也看得到。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风景，这就是我们旅途中的电影。我们边看着窗外一根根一闪而过的电线杆，一边用指头在雾气蒙蒙的玻璃上画画。我们看到过电线上的鸟儿映衬在身后的田野中，旅途中我们注意到不幸被汽车撞死的动物，我们数着牛马、郊狼和广告牌，我们怀着敬畏的心情去看地平线，天空中的雷声滚滚和滴答雨点都在随着我们行进。我们回忆过去，憧憬未来，看着这一切在我们的眼前一闪而过。难道路边风景真的那么无趣吗？的确，有的地方是很没意思，但是有些路段，它们的美丽或者丑陋都能给人以启发。透过车窗玻璃，那些张望的孩子，那些受家长鼓励真正去看的孩子，一定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感官的萎缩早在我们的生活被最新一代的电脑、高清电视和手机所充斥的时候就开始了。城市的孩子们以及很多城郊的孩子们，由于缺少邻近的公园，或者由于没有机会， 家长没有时间或金钱能够带着孩子们走出城市，因而长期与自然隔绝。然而，新的科技加速了这一现象。曾经是富兰克林马歇尔学院的心理学副教授爱德华·里德在《体验的必要》一书中写道，我们花了太多的钱，付出了太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使一点点无关紧要的信息能够被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所看到。然而，我们对这个世界本身所做的探索却太少了，甚至没有。这样的社会是不对的。里德所说的基本体验，就是自己去看、去感受、去尝试、去听或者去闻。里德认为，我们开始失去了直接体验世界的能力，体验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已经空洞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体验也已经枯竭。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约翰·杜威在100年前就提醒过人们，对孩童时代间接经验的推崇会造成让人的生命失去个性的危险。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教授罗宾·摩尔认为，孩子们通过感觉来生活，感觉体验将孩子们内心深藏的情感世界与外界联系起来，自然环境是感官刺激的主要来源，因此有时间、有地方感知世界，自由自在地在户外环境中探索和玩耍，对于儿童内心生活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这种自我驱动、自主的互动，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游戏。孩子们各自通过和周围环境的互动，激发自身潜力以及重新建立人类文明概念的方式来考验自己。环境的内容在这一过程中是一个关键因素，一个丰富的、开放的环境会持续地为富有创造性的参与提供更多选择，而死板的、乏味的环境将限制个人或团体的健康成长和发展。关于新科技对孩子们健康情感的影响，我们知道的少之又少。但是对科技给大人们带来的影响，我们略知一二。1998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份有争议的调查显示，每周花几个小时上网的人，比那些不常使用网络的人更抑郁、更孤独。当我们越来越远离自然的同时，我们在身体上也与其他人保持距离。这种情况所带来的结果不是表面的。美国心理学会的高级研究员南希·戴斯说道，没有一种新的交流技术包含人的接触，这都使我们处在更远离直接体验的状况。那些为了加强管理的工作场所和学校运用这些新科技，人们经常感觉到紧固，或者至少感到沮丧，因为没有任何形式上、身体上的接触，这种情况会给我们带来问题。如果没有身体接触，灵长类幼儿将会死亡，成年灵长类动物若缺少抚摸，将变得更具攻击性。关于灵长类动物的研究还显示，身体接触对于维持和平也非常重要。我们很多人可能平均一天都不和别人握一次手，这是很不正常的。弗兰克·威尔逊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神经学教授，是原始人类的手和大脑协同进化方面的专家。在《手》一书中，他提出，若没有其他的人，一个人是无法进化到当前这种复杂层面的。他说，我们被兜售了一系列的产品，尤其是家长们，被灌输了有关计算机的经验是多么有价值。我们是靠如何运用我们的手来定义的生物。我们的学习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做事、创造，以及靠我们的双手去感知。虽然很多人不这么想， 但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并不能完全从键盘上得来，就像威尔逊所认为的，我们正在削弱动手能力，大脑为此感到困惑，医学院的教师们感到教学生了解心脏是如何像泵一样工作越来越困难。威尔逊说，因为这些学生对真实世界的体验实在是太有限了，他们从来没有解决过什么事情，没有修过车，没有用过燃油泵，可能都没有连接过花园水龙带，整整这一代孩子都没有在后院玩耍过，没有在工具房里待过，没有去过田野和森林，这些经历都被间接学习取代了。这些年轻人很聪明，他们伴随着电脑长大，应该更优秀，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好像少了些什么。毫无疑问，如果儿童成长在一个狭隘的充斥着电子器件的世界里，很多人都会因此发展成受电线控制的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他们会认为只要是谷歌搜索不到的就是不存在的。然而一个充实、广博、神秘、值得孩子敬畏的世界，对孩子们和我们来说都是真实存在的。比尔·麦基本在《信息遗失的时代》中表示，电视地球村的定义跟事实上是恰恰相反的，其实它是一个变化尽可能小的，信息都被竭力省去，以简化交流过程的世界。而山让你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地方，虽然这个地方很小，只有一两平方英里，但是我们仍要多次探访之后才开始了解其中的秘密。沿着小路，你会发现100种不同的植物，我们大概会认识其中的10-20种。一个人需要花一生的时间去了解山的一小部分，曾几何时我们都这么做过。每一个自然的地点都是一个无限大的信息宝库，因此会有源源不断的新发现。好了，小伙伴们，我们今天的共读就到这里。就像书中说的一样，孩子们通过感觉来生活，自然环境是感官刺激的主要来源。那有时间、有地方感知世界，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是否为孩子创造了丰富感官的机会呢？这样的机会还会带给孩子什么呢？共读自然好书，我们明天再见。